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有人问，基督徒的婚姻有比较好吗？不是许多基督徒的夫妻也是吵吵闹闹，甚至离婚收场吗？基督信仰与我们的婚姻有什么关系呢？的确，参加教会有信仰的外壳，不代表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，不代表完全顺服神。一旦人离开了顺服神，人里面的自私、老我、情欲会把人吞没。难怪许多号称基督徒的人情感婚姻也很辛苦。但相反的，当你我认识主，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，在基督里领受了赦罪恩典，我们会越来越有力量放下自己，看重神的话，追求生活圣洁，这样的婚姻就大有盼望。我们思想，我的情感婚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规划，还是顺服上帝的大能旨意呢？今天我们起思想利未记第十五章，身体器官的洁净，尤其是生殖器官排泄物的洁净。十一到十六章提到了各种不洁净的处理方式，十一章食物的洁净，十二章生孩子的洁净，十三、十四章是大麻风皮肤病的洁净，而到了十五章是身体器官的洁净。一到十八节是关于男人的部分，一到十二节关于异常的排泄。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、亚伦说：“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人若身患漏症，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。”他患漏症，无论是下流的，是止住的，都是不洁净。这里神帮助我们强调个人身体的圣洁。漏症就是性器官有排泄物，不论是不正常的分泌，或者分泌已经停了，都是不洁净的，在卫生上，在礼仪上需要被洁净。这里区分为两个情况，包含间歇性的排泄，这种情况不洁净到日落，用水洗净便洁净。第二种是持续性的排泄，患者在恢复健康后要计算七天，并且在神面前献燔祭、赎罪祭才得洁净。这一章规范身体的洁净有三个目的：第一，在礼仪上表达神对圣洁的要求；第二，在卫生上强调个人卫生、公共卫生；第三，在性的行为上作为一个约束，避免情感在性上面的泛滥跟犯罪。神关心我们的情感婚姻，我们的情感婚姻要被神的圣洁所约束。第四节，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，他做的物也为不洁净。这样不正常的分泌不但是个人不洁净，他所触碰的也成为不洁净的。他所躺的床、所坐的椅子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，要用水洗净，强调在卫生礼仪上看重洁净的重要。第五节，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那坐患漏症人所坐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其他人触摸到不洁净所躺卧的床、所坐过的家具，成为不洁净的，要谨慎处理，洗衣服，用水洗澡，直到晚上才得洁净。到了新约的信徒，你我要如何看这个经文呢？犹大书一章二十三节提到了，有些人你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，有些人你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，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。 一些人被情欲所吞吃，圣经提醒我们要非常谨慎的面对，非常警醒的帮助他们，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要厌恶丢弃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提醒我们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当我们去帮助那被情欲污染的人，我们自己要非常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当我们去赶鬼处理情欲污秽的事，我们要迫切为自己祷告，恳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，不容许任何污秽的势力、黑暗的势力来沾染我们。我们要被神大大的保护啊。第七节，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若患漏症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，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如果与不洁净的人有身体上的接触，触摸到他的身体，或是不洁净的人吐唾沫到人的身上，触摸的人要不洁净到晚上，洗衣洗澡，谨慎洁净自己。当我们身边接触到一些被情欲所辖制的人，这不只是爱心辅导的问题，这背后有属灵的势力、黑暗污鬼的势力，我们要非常的谨慎，不要沾染污秽，要警醒的为自己祷告，警醒的追求圣洁。第九节，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也为不洁净，不洁净人所坐过的马鞍坐垫也是不洁净的，不可以触摸。我们思想如何应用这个经文，许多世俗的人用世俗的方式追求成功，本质就是属世的，是污秽的。而一些教会基督徒在用这些方式来传扬福音的时候，要非常谨慎的分辨到底这是灵巧智慧还是同流合污。如果那个方式本身就是错误的、属鬼魔的，教会不可使用，圣徒要拒绝。例如在布道会时要满足人私欲的方式，让人追求成功、财富、今世富足，的确会把人带进教会，但却无法把人带进永生。这样的做法就要非常的谨慎。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是不洁净的，一些属世界的是不洁净的，不可以拿来教会使用。第十节，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拿了那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患漏症的人没有用水刷手，无论摸了谁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这里指和不洁净的人有直接的接触，不洁净的人触摸了谁，或是间接接触，触摸到他所碰过的物品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要洗衣洗身。圣经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在善上聪明，在恶上愚拙，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。我们要很小心和罪恶直接或间接的接触，这会很深刻的影响人，千万不要小看不洁净的渗透力，一点面效能够让全团发起来。你有既然被神拣选做无效柄圣洁的子民，就要追求真正的圣洁无瑕疵。十二节，患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碎，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刷洗。不洁净的人所摸过的瓦器要打碎，木头的器具用水洗净，如同长大麻风的器皿所处理的方式。木头可以洗，瓦器有细缝，不容易完全的清洗，所以要打碎。在我们追求圣洁的道路上，许多人会觉得圣洁要求很高，牺牲很大，这是我的娱乐，我的艺术品，花了很多的时间心力收集的东西。但耶稣提醒我们，如果一些东西会拦阻我们进天国，我们要砍手挖眼，追求圣洁，宁可失去一只手，失去眼睛，也要进入神的国。我们要坚持追求圣洁，免得落入地狱。当不洁净的时候，要与罪恶污秽隔绝，这些项目与道德是没有关系的，而是在百姓的生活中正常不可避免的一些现象。神透过这些礼仪的规范，让人了解道德方面的要求。当百姓感受到被隔离在敬拜之外的羞耻当中，神借着如此教导百姓要如此看待罪恶，不可将污秽带进会众，污秽 神的教会，神是祭邪的神。如果不对付罪恶，人会因着罪而死亡。求主让我们高度的看重追求圣洁。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利未记第十五章一到十二节，提到了男人生殖器官的排泄算为不洁净的情况。接下来十三到十五节，积极来看是洁净的方式。第十三节，患漏症的人痊愈了，主要为洁净自己计算七天，也必洗衣服，用活水洗身，就洁净了。这里要区分间歇性的排泄或是连续性的排泄，如果是间歇，不洁净到日落，用水洗净便可；如果是延续性的，要计算七天献祭后才算为洁净。这里十三节提到了，当有不正常分泌物不洁净的情况痊愈之后，要洁净自己计算七天，有一段观察时间，确保真是洁净了，接下来再洗衣服洗身体洁净自己。耶稣用宝血洗净教会，教会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干干净净，讨神喜欢。你我的生命也需要耶稣宝血祝福拯救的大能。求主真实的洁净我们，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干净圣洁的子民。十四节，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，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，把鸟交给祭司，祭司要献上一只为赎罪祭，一只为燔祭。因那人患的漏症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洁净人除了用水洗净，也要带斑鸠或雏鸽到会幕门前献上赎罪祭，在神面前支取赦罪的恩典，并且献上燔祭，代表把生命的主权完全交托给神。当我们软弱犯罪后，我们要在神面前敬拜献祭，真实悔改，不但得到身体的洁净，更要得着灵魂的洁净，要弥补我们因着软弱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要积极的弥补，向神献祭，追求讨上帝的喜欢。十六到十八节是关于梦遗。十六节，人若梦遗，他必不洁净到晚上，便要用水洗全身，无论是衣服是皮子，被金所染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便要用水洗。 人如果梦遗，就是男人在睡觉时遗精，是身不由己的生理现象，表达偶然被过犯所胜，要用水洁净自己，用水洗衣，被沾污的也要用水洗净。即便人是无意间犯罪软弱，仍然亏缺了上帝的圣洁荣耀，仍然要在神面前祷告认罪悔改，脱离罪恶，不是不知者无罪，乃是人要寻求主的洁净赦免。十八节，若男女交合，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用水洗澡。这里表达男女亲密关系是神所安排预备的，在婚姻中神所赐下的应许，我们离开父母，二人成为一体，生养众多。因此婚姻中的亲密关系是神所赐所祝福的。这里提到了男女交合的不洁净，是从卫生的角度，礼仪的角度，这里提醒我们在亲密关系中要持守圣洁。神看重婚姻，神期待我们在婚姻的祝福中保守自己在圣洁中，千万不可有任何的婚前性行为、婚外性行为。即便在婚姻内，床人人都当尊重，要用合一的方式对待丈夫妻子，不可亏负对方，更不可放肆放纵满足私欲。前面经文一到十八节提到了男人生殖器的排泄如何洁净，接下来提到了女人。十九节，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，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。女人的月经是正常的生理现象，我要预备怀孕生子，但是因为排除污血，因此算为不洁净。这不是道德的不洁净，而是礼仪的不洁净，有七天的时间要谨慎，这也有卫生上的含义，避免感染发炎。二十节，女人在污秽之中，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，所做的物件也都不洁净。月经会排出污血，所沾染的衣服，所躺卧的床椅子都算为不洁净，要谨慎避免触碰。二十一节，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凡摸她所做什么物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做的物上，或有别的物件，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。如果其他人触摸她所躺卧的床或所坐的椅子，就算为不洁净到晚上，要用水洗衣服用水洗澡，洁净自己，避免沾染污秽，这有卫生上的含义。因为经期会排血，血代表生命，不可随便，也表达了对神创造生命的一种尊重。二十四节，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染了她的污秽，就要七天不洁净，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。在婚姻中的亲密关系也要持守圣洁。这里提到是在月经期间的女子和丈夫发生亲密关系会沾染到血，因此就算为沾染污秽，算为不洁净。神所祝福的情感婚姻有上帝的法则，神期待你我在婚姻中学习舍己顺服效法耶稣。但很可惜，今天许多人的情感婚姻专注在满足自己，满足私欲，完全偏离了上帝创造婚姻的祝福。一旦对方不合自己的想法，翻脸无情，离婚外遇层出不穷，许多婚姻的问题在人看来是无解。如果人不尊神为大，不跟随神的命令，不学习舍己，两个人在一起终究是一场灾难。二十五节，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，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，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，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。前面的经文是关于在月经期间的不洁净，而接下来是在月经以外所罹患的血漏疾病，或是月经流血时间过长，或是月经期以后继续流血，有这样的妇科疾病就被视为不洁净，要谨慎的处理。在这里，不管在礼仪上、道德上、卫生医学上，都要谨慎的处理不洁净的情况。二十六节，他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、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，与他月经的时候一样，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当女人罹患血漏的疾病算为不洁净，她所躺的床、坐的椅子都算为不洁净。 如果有人触摸这些物件，算为不洁净，到晚上要洗澡洗衣。这是在卫生上的强调，避免触摸不正当的流血所带来的污秽。这里主要在保护其他人不要沾染污秽，也提醒患病的要谨慎地寻求医治。而耶稣在地上做的工作，让我们看到他跨越了这个礼仪的限制。耶稣亲手触摸罹患血漏的女人，耶稣来不是要定罪，而是要人因着信靠主得着赦罪大恩典。不代表礼仪不重要，分辨洁不洁净不重要，不，这些都重要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谁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洁净呢？真正的自由，真正的圣洁。我们相信是耶稣的宝血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唯独依靠耶稣的宝血，我们才能得洁净，被宝血洗净，得着自由释放。我们不只是要分辨是不是洁净，更要得着使人洁净的大恩典，就是耶稣的救赎大功。28-33节是洁净的方式。28节，女人的漏症若好了，就要计算7天，然后才为洁净。从女人血漏的疾病得到医治之后，如同男人得洁净之后，要为自己洁净计算7天，有一段隔离观察的时间，仔细的评估是否得到完全的洁净医治，慎重起见。当人曾经软弱而悔改脱离罪恶，是需要一段观察的时间，表达真正的悔改，安静等候寻求主，重新恢复圣洁，恢复神的同在。29节，第八天要取2只斑鸠或是2只雏鸽，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。祭司要献1只为赎罪祭，1只为燔祭，因那人血漏不洁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得到洁净之后，除了自己有7天的隔离，到了第八天要带2只斑鸠的雏鸽，在会幕门口为自己献赎罪祭和燔祭，如同男人得洁净是一样的规定。可见神看重男人女人对圣洁健康的要求是一致的，神造男造女看重每一个人。31节，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，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，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。这是患漏症和梦呓而不洁净的，并有月经病的和患漏症的，无论男女，并人与不洁净女人同房的条例。这里总结了这一段关于身体的圣洁。上帝的旨意是要他的百姓成为圣洁，远离污秽，尤其在婚姻亲密的关系要格外的谨慎，免得污秽了神的帐幕，污秽了神的家，更因自己的污秽而死亡。许多撒旦的伎俩跟情欲有关，如同索罗玛、俄摩拉、巴利比尔事件，以斯拉、尼西米处理以色列跟外邦人通婚的问题，到了新约哥林多教会情欲的问题，到了启示录大淫妇的问题，都跟情欲有关。我们要很谨慎，撒旦透过情欲情感掳掠许多神的仆人、神的子民，我们要高度战兢，拒绝一切的罪恶、黑暗跟污秽。这章的要节是31节，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，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，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。圣洁和生命平安有绝对的关系，当人陷入污秽中，不但自己污秽，也会影响神的子民，污染教会，让教会不再反照神的荣光，不再成为明光照耀宇宙发光体，能够荣耀耶稣，甚至落入死亡，包括肉体的死、灵性的死、家庭关系的死、永恒的死。何等可怕，你我千万不可轻忽随便，要追求高度的圣洁。我们思想，我是否看重身体的圣洁？我是否用圣洁的衣裳来到神面前，透过外在干净合宜来表达对神应当有的敬畏跟尊崇呢？我们来祷告，感谢主耶稣。耶稣看重我们身体的圣洁、情感的圣洁、全然的圣洁。耶稣使我们分辨圣洁与否，耶稣更为我们流出宝血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，让我们靠着主耶稣重建圣洁，重建情感婚姻，断开一切恶者的攻击搅扰，让我们在神面前讨主喜悦，蒙神悦纳。听我们的祷告仰望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利未记15章，身体圣洁，远离疾病，远离污秽，远离情欲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
祝我渴慕更多神的灵降临我身上， 枷锁，高声歌颂。